俗话说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做了亏心事，处处都担心。这话一点不假。拿咱们上文书来说，毛主席本来挺高兴，要请梁漱溟教授吃饭，哎，决定上丰泽园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很平常，很平常的事儿。江青一听，这心是咚咚咚跳个不停，都怕死，怕极了，起心眼往外，他恨郭英，恨于心清，就是你们俩给出的主意。你们要不提醒，主席能去吗？嗯，当然，主席现在还没去呢，这玩意儿危险呢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毛主席去丰泽园。真要去了，露馅了。那要说怕露什么馅儿？您听过前半部的丰泽园和栾铺包，你就知道内情了。江青原来不叫江青，本名啊叫蓝平。这蓝平呢，就是电影演员那个名字。那时候咱说过，江青那时候还年轻啊，脑袋削个尖儿，往电影界里头钻，所以跟电影皇后蝴蝶往来密切。咱们也曾经说过，当时电影皇后蝴蝶带着蓝平到栾铺包家里串过门，就是教场头条13号。那个时候呢，栾铺包跟关雅丽结婚的时候，这蓝平还做过伴娘。咱们也曾经说过，在丰泽园饭庄祝贺1周年的时候，来的客人太多了，盛有如云呐。当时这蓝平穿着一身时髦的衣服，很多人看着不顺眼，叫人家讥笑了一阵。这还不说，那么事后不久，这蓝平跟导演郑君礼两个人就同居了，过了很长一个阶段，后来又分手了。当时那个小报上啊，没少登这些新闻。据说这个栾平在上海还被国民党给抓起来，投进监狱，后来把他又放出来了。哎，他跟国民党也打得火热，也不怎么的，后来又到了圣地延安，现在又叫了江青。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知道内情的人当然是不知道了。江青怕什么呢？怕这栾铺包抖了他的老底儿，什么跟郑君礼同居呀、过去低三下四啊，那些作风不太好的事儿，一旦传到毛主席耳朵里，自己第一夫人的位置就保不住了，名声有染啊。其实要说开了，算个什么呢？人这一生坎坷不平，人这一生没有不犯错的。拿这个江青过去来说吧，年轻好胜，想往电影界里钻，想当大明星，无可非议。人都想往高处奔嘛，说我叫八戒蝴蝶，我就犯了错了，就见不得人嘛。哎，不能那么说，有事业心。说跟郑君礼同居了，按现在的观点来说也不算太丢人，那看着好合适就同居呗，不好俩人就分手呗，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。就说那阵自己低三下四，有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，生活条件所限，一个人在社会上混，你说怎么办呢？见个大人物就得打溜须，就得低三下四，这个也算不了什么。但是分人啊，现在江青地位不同了，不是过去的蓝平了，现在是第一夫人，一点黑疙瘩也不能有啊，一点黑污点也不能有啊，那要有了，对自个儿的名声人格有染，那还了得了。他最最担心的，怕的是第一夫人的位置保不住， 而且这些事情你要事先向毛主席交代了，说我过去是怎么怎么，以主席的大度完全可以谅解，这算不了什么。哎呀，这江青可不然，小心眼儿啊！一听说上丰泽园见栾普包，栾普包我太了解了，那是个老滑头啊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呀，那还了得？日久天长了，露出点蛛丝马迹来，把我这老底儿一抖了，我怎么见人呢？我，因此他从心往外的反对。这会儿这个事儿眼看要谈成了，江青就琢磨我怎么说呢？我直接就拦着不合适，叫人看着我别有用心。江青啊，马上打破头鞋破坏这个事儿，但是直言那么说不行。叫人看出毛病来了，哎，他现在经验相当丰富啊！一乐，主席啊，我看这样吧，铺张浪费不可取。另外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梁淑明先生是老北京，人家什么没吃过，什么没见过呀？什么丰泽园呢？这个阁呀，那个园的，人家肯定都吃个够。你这次请客上丰泽园不怎么新鲜，哎，我看呢咱不走这条路了。我的意思呢，又省钱，哎，显得咱们还热情，不如啊就在中南海丰泽园，哎，找人做几个菜，再买点小吃，咱们好好的谈一谈，这样呢我觉得感情也融洽，把钱还省下了，您看怎么样？要不见共产党的主席上丰泽园请客，这要传出去是不是影响不太好啊？哎，人人效仿难免铺张浪费，主席你考虑呢？主席点点头，对，江青你成熟了不少啊，这个建议不错，好了，哪儿都不去了，就在家里头家常便饭。郭英，你到外头找人买点精华的小吃，什么猪头肉，什么熏牛肉，哎，简简单单的买几样，我们就在家里吃了。是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这可有埋伏，说毛主席请梁淑明吃饭，这没有什么说的，了老朋友了，两人一见面开怀畅饮，无话不谈，特别是关于建设方面、农业方面的事儿，两个人又争论又谈，是通宵达旦。两个人是越谈越高兴，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按下这咱先不说，翻回头说这栾铺包本书的书胆。栾铺包咱没说过吗？没有这么高兴过，心的开了两扇门呢。为什么？买卖一天好似一天，是蒸蒸日上，财源滚滚，党的政策国家还扶持，在税收方面某些地方还减免，得过呀。栾铺包有时候躺在床上就想，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人，达官贵人我经历了多少，那都什么人，除了极个别的正人君子，大部分是山猫野兽，吆五喝六啊，觉着自己有俩钱了，就不知道卖哪条腿了。我是哈着腰啊，虚心下气活了前半辈子，晚上偷着掉眼泪啊，那钱怎么挣来的？哎，可是现在跟过去截然不同，我是人呐，我直着腰板走路。我好好做我的买卖，名正言顺呐、啊！你说这多舒心呢、啊！所以栾铺包每天晚上甚至做梦都喊“共产党万岁，新民主主义万岁”，每天都精力充沛的。也就是在叶剑英同志吃饭不久这一天，栾铺包正在屋里头干活呢，外边小伙计进来了，那个。掌柜的，有点事儿，什么事儿说吧。 阮伯伯以为这谁又定席呢？刚才有个人来电话，让您在屋等着，哪儿都别去，说一会儿还给您打电话呢，让您等着。哦，阮伯伯也没问什么事儿，心说那肯定是定酒席的呀，还不让我出去，什么事儿等着吧。就在他的办公室等着，一会儿电话铃噔响了。哎，喂，哪位？哎，明白明白。栾伯伯把电话放下了，一屁股坐那发傻了。你们说怎么回事？什么事都能遇上。方才他一接电话呀，是一个女人给他打来的。这女人在电话之中说，咱俩是老朋友了，多少年没见面了，现在我有急事找你，希望你马上就来。我们的接头地点是北京饭店前大厅，必须马上来。所以栾伯伯也点了头了，但坐下了冷静想了想，这女人是谁呀？哎呀，怎么那么陌生啊？栾伯伯一琢磨，我上了岁数了，我可以这么说，凡是我看一眼这个人，我忘不了他，这人我就看不着，听他说话的声音我也忘不了。怎么这个女人这个声辨不出来是谁呢？哎呀，这南腔北调，什么杂音都有，而且即使说话是老朋友，又带着命令的口吻，让我上北京饭店，什么事儿？这不就是命令？还必须得马上去，把手里活全放下。另外，栾伯伯深知，北京饭店那什么地儿跟现在可不一样。现在贵宾楼饭店，拿钱我吃饭，我请朋友随便。那阵儿刚解放，情况可不是这样的。北京饭店，那是周恩来说话算，党里的日常工作，副主席周恩来管着北京饭店，有重大活动得周恩来批，一般情况下在北京市政府批。另外这个地方有公安部负责保卫安全，社会部也介入，那外边都是大兵，荷枪实弹，你不用别的，你从那北京饭店门前一过，你一看这个形势就知道这个地儿一般人难以插足，那还了得吗？心说这女人叫我上北京饭店，那什么地儿？不是一般的地方，不是共产党的大干部，不可能啊！谁呀？哦，怎么想怎么没这个人。后来又一琢磨，费这脑筋干嘛？我去一趟不就得了吗？把活交给旁人了，换了一套衣服，起身赶奔北京饭店。等打了一辆车到那去之后，下来了，可能是门口的大兵有人给打了招呼了。大兵一看他，哪儿的？叫什么名啊？我叫栾学堂，丰泽园饭庄的掌柜的。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这事儿来，到大厅见面啊，进去吧。很顺利的进去了，这是有人打着招呼了。栾伯伯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呀。等迈步进了前大厅，一看北京饭店里头是金碧辉煌，脚下踩着地毯，谁呢？哎，一看从沙发上站起一个人，一看栾伯伯进来了，这个人就迎上来了，健步如飞。栾伯伯闪目仔细一看，一个女的，细高挑的身材，帽子扣到后脑勺，飒爽英姿啊，穿一身灰布军装，腰里系着宽宽的皮带，往脸上一看，白面净皮，戴着金丝腿的眼镜，显得还有几分文雅。开始他愣了一下，但马上就认出来，哟，蓝萍。哎呀，
闹了半天是他给我打的电话，对蓝平他太了解了，了如指掌了。哎，你那些什么事儿都在我肚里头。他纳闷一看蓝平这身打扮，哎呀，他也是解放军，他也成高干了。哎呦，他找我上这儿有什么事儿？栾铺包毕竟是栾铺包，那人经验多丰富，眼睫毛都是空的，假装不认识，假装糊涂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还是糊涂点好。他站那假装发傻。江青到了今天，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？你好，把手伸出来，小手刷白。龙珠包把大手也伸出来啊、哦！我真想不起来了，恕我眼拙呀！我真想不起来，您是？好吧，这不是讲话的地方，跟我到楼上吧。开了一间房，进屋一看，大地毯，全是欧式的沙发，那屋里阔气的不得了，没有别人。翻宾主落座，栾婆婆脑子急剧的转动，他注意着江青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心里在盘算着怎么回事儿。这蓝平成妾儿了，也看这样落落大方啊！盘算盘算，将近20年没见面了，今天再次见了面了。他现在是个什么身份？不行，他不张嘴，我不能说话，依然装傻充愣。那意思，我面生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江青一笑，栾经理，真想不起来我是谁了？恕我眼拙，哎呀，老了，这真想不起来了。那么，我给你提个醒。你家的座上客经常跟电影《皇后蝴蝶》到你家去串门，你家住在教场头条13号，是不是？你再想一想，你跟关雅丽结婚那天做伴娘的那个蓝平，你还记得吗？蓝婆婆媳妇，我早就认出你来了。哎，我没说，你都说出来了。所以啊，假装恍然大悟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该死该死！哎呦，我这才想起来，闹了半天是蓝小姐呀。哎，下边怎么办？还没等栾铺包反应过来，就见江青呱嗒把脸沉下来了，非常严肃，往沙发上一坐，二郎腿一带。栾经理，恕我直言，那个蓝平早已不在了，蓝平一去不复返了。